躺在床上，手里的香烟冒着白烟。该怎么利用刚得到的信息呢？直接去威胁许若云，别说自己没有任何证据，就算有，也不一定能镇住像他那样的老江湖。一个不小心，还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，逼急了他，只能把事情越弄越糟。看来，只能从郑月玲下手。这个24岁的女秘书，比起许若云来，应该好对付得多。可他们两人总是形影不离的，连住都是在一起，怎么才能搞定郑月玲而不让徐总起疑呢？还不能让如烟发觉。突然想到，徐总下星期要回美国述职，而下周末公司的全体员工都会到小汤山的温泉去旅游。如烟因父亲刚动完手术要照顾他，是不会去的。看来这是唯一的机会，也只能拼一下了。豪华的大客车上，郑月玲一直在和其他几个秘书聊天，都是些女孩家感兴趣的问题，侯龙涛也插不上嘴。又想到了小汤山，他一样会集体行动，自己还是没机会接近他。妈的，这不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吗？真是快烦死了。一行人在温泉要住3日2夜，第一天本就只有一个下午，几个女孩子果然是聚在一块儿，一起泡温泉。侯龙涛连话都没跟他们说上。第二天上午，几个女孩要他跟他们一起打网球，侯龙涛故意没系鞋带，当他跳起来接第一个球后，一脚踩在自己的鞋带上，向后退出6-7步，狠狠地摔了个屁墩儿，逗得几个小秘书前仰后合。虽然几个人一起玩得很开心，可对侯龙涛并没有实质的帮助。他虽强装笑容，内心就是越来越急。吃完晚饭，大家都换了泳装到楼下去游泳。侯龙涛虽没心情，可也无事可做，也就换了泳裤准备下楼。当他路过月玲和另一个秘书的房间时，门是开着的。月玲正坐在床边看电视，根本没换衣服。侯龙涛敲了一下门。怎么不下去啊？我不想游。月玲回过头来看着他，这一看可让他有点脸红了。平常侯龙涛总是穿着整齐，只能知道他的肩膀很宽。现在他可是只穿着一条小泳裤，一身漂亮的肌肉尽露，泳裤里也是鼓鼓囊囊的一团。这让一个年轻的姑娘看了，怎么能没有想法呢？为什么不想游？不想就是不想吧。月玲费劲地移开自己的眼光。真的？侯龙涛也真是没话找话了。我不会游，满意了吧？月玲说起话来像个被惯坏了的大小姐。这个回答可是出乎意料，本以为是不方便一类关于月经的事，没想到她是个旱鸭子。那你就一个人在屋里待着，不然还能怎么样啊？侯龙涛走了进来，好像无意识地关上了门，又悄悄地上了锁。我陪你待会儿吧，一个人多无聊啊。那好啊，咱们干点什么呢？ 月玲说着就坐上了床，把床边的地方让给喉咙涛。月玲穿着一条紧绷的仔裤，就是坐着也能看出那被裹得紧紧的圆臀的形状。一件黑色的吊带小背心包着不大不小的乳房，两个乳头在上面顶出两个小点儿，明显是没戴胸罩。打会儿牌吧。喉咙涛拿起桌上的一副扑克，敲三家会吧，30分一节，差一分100块。赌钱啊，我可没你那么富。月林虽然工资很高，毕竟是个女孩，这种游戏还是不太适合她。喉咙涛也早就料到她的反应了。那我要赢了，你就让我亲一下。你要赢了，我就让你亲一下。美的你，正反都是你占便宜。那这样吧，赢的问输的一个问题，输的必须得说实话。自信这个提议不会再被拒绝了。刺探别人的秘密是女人的天性。越年轻越是如此。月玲果然答应了。好好，那快开始吧。就扑克这东西本身来说，运气是最重要的，只有在牌势相当的时候，技术才会起作用。喉咙涛第一局就输了。哈哈，你可不能赖啊。月莲高兴地说，你问吧。男人一副沮丧的样子。你的女朋友是谁？干什么的？喉咙涛犹豫了一下。如烟。柳如烟？那个冷美人？月莲真是像发现了新大陆，越来越觉得这个游戏好玩了。是啊，可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，要不然我可就有麻烦了。你知道公司有规定的。喉咙涛双手合十，做出一个作揖的动作。好，你放心，我给你保密。说完又歪着头看着他。你们俩还真是挺配的。接下来两局，喉咙涛又全输了，被问了两个很尴尬的问题。何如烟发展到什么地步了？何时失去的处男？他都如实地回答了。第四局，喉咙涛终于赢了。哈哈哈，可算轮到我了。问吧问吧。月玲无所谓地说。喉咙涛突然变得严肃起来。为什么徐总那么讨厌我？
啊，这没有吧。
女孩没想到男人会有此一问，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。没有，是人都能看得出来。要是有人知道为什么，那就是你了。我觉得我有权利知道我哪得罪他了。
我，
你不会是想耍赖吧？你们女孩就是这样，愿赌不能服输。算了，反正我也忍烦了，大不了我不干了，直接向总公司告他一状，非把他也拉上不可。
喉咙涛装着生气站起来就要走。我说，
可你一定不能去问云姐啊。
我也有把柄在你手里啊，就不怕你说吗？
一看有戏又坐了下来。
你没得罪过云姐。
月玲低着头开始讲述许如云的故事。原来许如云22岁时就曾经结过一次婚，本来还算美满，
可两年后也没有子讯，找了个中医一查，说他是宫寒不孕，这辈子也不能生孩子。他丈夫为这事儿就跟他离婚了。许如云没想到曾经对他海誓山盟的男人会如此无情无义，受了很大打击。那以后他再到美国读书，一心扑在学业上，用了八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，进了 IIC 后更是平步青云，一直做到 IIC 中国总经理的位子，负责整个亚太地区的业务。就在心灵的伤口渐渐愈合的时候，侯龙涛的出现又让他想起了绝情的前夫。不知是侯龙涛的幸运还是不幸，他长得很像许如云的前夫，都是高高大大、斯斯文文的，又留着相同的发型，脸型也是一模一样。许如云就不自觉地对他很不友好，还时时找他的麻烦。虽然时间会证明这是侯龙涛的幸运，可现在他可不知道。本以为许如云是因为同性恋才会讨厌男人，月玲也会很简单地说出这个原因，没想到却是有这么一段历史。但侯龙涛认为这与自己无关，那他也不能迁怒于我呀，说他公报私仇吧又算不上。看着男人生气的样子，月玲有点害怕了。云姐她真的是好人，你千万别报复她。报复？她是我上司，我怎么报复她？不过倒是你啊，月玲，成了她的牺牲品。月玲更是不知所云，我牺牲品什么意思？你交过几个男朋友啊？跟几个男人上过床啊？因为一开始女孩问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，现在侯龙涛问出来也就不是显得太唐突。我男朋友上学时交过两个，没上过床。女孩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是有点扭扭捏捏的。就是啊，说白了你还什么好东西都没试过呢。他许如云是过来人了，该尝的甜头都尝了，拉着你这样的小姑娘玩同性恋的游戏，他也可真狠得下心。男人用上了他的杀手锏，成败就在此一举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同性恋？我不明白。玉玲虽然极力的否认，但她慌张的神情和不连贯的话语早就把她出卖了。同性恋在大陆并不被大众所接受，他们的活动仍然处于半地下的状态，在社会上更是遭到冷遇、歧视，甚至是家人也不能容忍他们。所以月玲最开始的慌张和否认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哼，男人冷笑一声，你不承认？你忘了上周六你们在公司里干的好事了？
你别胡说。
好，我胡说。前两天保安部的人给了我一盘录像带，说是无意中拍到的，关于咱们公司周末加班人员的，不知该怎么处理，要我拿主意，你看我该怎么处理他呢？
侯龙涛这时已坐到了离月玲很近的地方。月玲也想起那天确实是有一个保安上过楼，更是对他的话深信不疑了。
你想怎么样？
你说呢？只要兴许的在公司一天，我就没好日子过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把他拉下马。
和下属在办公室里搞同，估计总公司也不会容忍这种事的。要是再让媒体知道了，别说你和那个姓许的，就连公司的名誉也保不住。说到这儿，也是咬牙切齿了。月玲大学一毕业就进了 AIC， 一直受到许如云的照顾。许如云35岁生日时，月玲在他家喝得烂醉，第二天一早才发现和许如云两个人光着屁股躺在一张床上，阴道里还插着一根假阳具。从那以后，两人就一直保持着这种不正常的关系。月玲从未跟男人睡过，也就没觉出有什么不好，最近还搬去和许如云一起住。他的人生可谓是一帆风顺，从没遇到过什么麻烦和挫折，在家有父母疼，在学校里因为长得漂亮，也是男生追逐的对象。等工作了，又有许如云像姐姐一样宠着，今天被喉咙涛一下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本以为这个女人跟着许如云这么多年，怎么也该学得精一点，没想到她只不过是一只被宠坏了的金丝雀，离开主人就毫无自卫能力了，一下就软。侯龙涛刚想好的一大套威胁的话都用不上了，看着月林双手抱腿，把脸埋在膝头间哭泣的样子，是该由红脸变白脸的时候了。侯龙涛坐得更近了，搂住女人轻抖的肩膀，用极温柔的声音说，我要对付的只有姓许的一个人，这次把你牵连进来真的不是我的本意。许如云她受过伤害，对男人不信任我还能理解，可你又年轻又漂亮，别说没吃过男人的亏，就连男人的好处都没享受过，怎么就甘心和他做那种为人不耻的事呢？
你们男人有什么好？就连你不是也来欺负我吗？
月玲抬起头来看着侯龙涛，两人的脸靠得很近，彼此的呼吸都能感觉得到。侯龙涛又用上了他的拿手好戏，眼神中充满了爱怜，让女人不由得想到他并不是一个坏人。我真的不想伤害你，可我要是不趁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搞掉徐总，我在 IIC 也待不成了。我，男人站起身，一跺脚，就放过他一次。接着，他把自己和武大的事跟月林说了。我敢保证，将来我会后悔的，但我没法狠下心来毁了你，我会把那录像带处理掉的。
真的？
月林没想到他会为了自己放弃大好前程，甚至不惜坐牢，感激之情自是不言而喻了。
我会跟云姐求情的，我想。
没用的，有了能拔掉眼中钉的机会，不是人人都能放弃的。月玲也知道这是实话，许如云对侯龙涛的成见已深，是不会因为自己的一句话就改变的。
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？任何事？
任何事？男人转过身来，眼里放着奇异的光彩。
只要我能做到，我一定会做的。
月玲也从床上下来了。你老实地告诉我一件事，难道你就从来没对男人感过兴趣，就对男人的身体一点儿也不好奇？
这也不能说没有过，可
可云姐说和她那个的感觉跟和男人没区别的。月玲想起刚才自己看见侯龙涛的身体时那种从没有过的感觉，不由得也对许如云的话产生了疑惑。